很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讲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每一卷书呢都是神宝贵的话语。假如你只能挑一卷书，你会挑哪一卷？有人可能会说，哎，罗马书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会很喜欢约翰福音。那圣经里面有4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那四本福音书呢，都各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他们所讲的都是同一个福音，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以及我们如何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那有人可能也会问为什么需要4本福音书，一本不就够了？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很难从一个角度完全明白理解耶稣的身份地位。他所成就的经文，我们简单的讲了。马太福音强调的是耶稣呢是君王，他是天国的王，他有王的家谱。那马可福音呢说的是耶稣是仆人，他来到世上是要服侍我们，服侍我们人的。路加福音呢强调的是耶稣是人，他是100%的人，他有人的喜怒哀乐也经历人的各样的试探。约翰福音呢？所以强调的是，耶稣呢是神子，他本身就是神。那前面3本福音书呢，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有人叫他弗类福音或者是对乖福音。那约翰福音呢，是有他最独特的地方，它的记载的角度跟内容呢都非常特别。那可以说4本福音书是我们圣经核心的书卷。那福音书约翰福音呢？是福音书里面的核心都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成书最晚，那它作者就是主耶稣的使徒约翰。我们知道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呢，之前是打鱼的以打鱼为业。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家里当时还有雇工所以在当时呢，他们家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哈。那他们兄弟2个人被耶稣呼召以后，出来成为他的使徒。那雅各呢是使徒当中殉道最早的一位，约翰呢是使徒当中呢离开世上最后一位，所以约翰呢实际上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位使徒。除了约翰福音之外呢，在圣经里面他写下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启示录。那我想到很多弟兄姊妹对约翰福音这卷书呢应该是比较熟悉。那我个人觉得呢。越是我们觉得熟悉的经文呢，我们越要什么？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要留意，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我们对那些话语呢，那些话语对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什么？好像没有反应，我们越来越没有不敏感。这样时间久了以后，神的话语呢，很可能就成了我们头脑里的知识。那上个月我们到美中短宣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分享了一篇福音的信息，对象呢主要是那些慕道友。那我讲的那个经文呢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是讲到那个瞎子巴蒂买。那巴蒂买呢当时是不顾人的斥责拦阻，他大声他抓住那个机会，实际上他最后一个机会，耶稣最后一次从耶利哥经过，抓住机会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名字，来恳求他来怜悯他，因为巴提买相信只有耶稣呢才能够医治他，只有耶稣呢才能让他重新见到光明，脱离黑暗的权势。所以瞎子巴提买呢，他不仅的肉眼被打开了，他的心被打开，他的属灵的眼睛变得可以看见，并且他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关系。所以那段经文呢是所传递的信息呢并不复杂。那次聚会结束以后呢？当地一位弟兄呢，就给我一点回馈，他说：“你可不可以把那个信息讲得更深一些，讲得好像更难一点哈？”那我非常感谢他的回馈哈，因为他让我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那位弟兄呢，有很高的学位，信主时间也很久了，我相信他对圣经呢也比较熟悉哈。所以对我们信主时间久了来讲呢，我们要格外的保持警醒。不小心的话，就像上面提到的，神的话语很可能成了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并且呢，我们可能会刻意去寻求一些新奇的东西，而那些新奇的东西对我们属灵生命不会有什么帮助。 那有位老传道人曾经分享过他的读经心得，那他的分享呢，对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非常好的提醒。他说你不管你读哪卷书，你不管你读了多少遍，下一次读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好像是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这样的话呢，让神重新对你讲话。假如有这样的心态，我相信呢，每一次你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每一次在听神话语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更容易被神的话语触动，更容易呢被他激励和安慰。那有些弟兄姊妹也喜欢在圣经里面做些笔记哈，那就是说提醒一下那段经文讲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自己以前也喜欢这样做，那样做的确会有些帮助，但是呢也有不利的地方。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你有了笔记以后，你下次再读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不需要再多思想了，是不是？你会觉得，哎，我已经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了。那这样的话呢，神的话语对你的冲击，对我的冲击力的话呢，可能就没那么大了。再说了，以前的理解有可能有偏差，还有可能是错的地方。你做了笔记以后，那影响就更大。那我自己呢，有两本圣经哈，一本是以前做过笔记的，另外一本呢是新的哈，里面没有任何的标字。这样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被以前的笔记所影响，每一次读的时候就觉得有新的感动哈，神的话语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地方来再一次来提醒我，就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愿意持守渴慕神话语的这种心，让神的话语呢不断的来提醒、来引导我们。那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到18节，那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特别，是整个约翰福音的整卷书的前言，那他是把这一本书呢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它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是我给他起的题目，就是耶稣是谁。我们先读一段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淫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含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可以随时来阅读。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来光照我们，来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约翰福音1章3节，前面3节经文呢，非常简短，但是非常深奥的几节经文。一开始呢，约翰就郑重的、直截了当的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之前是他的状态，在太初他就已经存在。那耶稣基督是在，就是太初那个道那道呢就是神的，就是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说话的神。那什么是太初呢？太初是什么时候？那是在神创造世界之前的时候，天地在天地被造之前呢，就已经有了那个道。 这个道呢，在太初的时候就与父神同在。那这个道呢，本身就是神。这个道呢，也就是圣子啊，是子神。他后来成了啊肉身的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相信的神呢，是一位我们叫三位一体的神，它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呢，又是一位又是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或者说是父神、子神和圣灵啊。那在这里呢，使徒约翰呢，告诉我们。神三个位格里的两位，圣父、圣子，或者说父神、子神。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圣子耶稣基督和父神呢，在太初就同时存在，并且呢，他们是同等的。第三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万物、世界万物都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呢，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造的啊。所以约翰讲得非常清楚。圣子呢，是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不是受造之物。那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呢，也有这类似的描述哈，他对圣子耶稣基督有相关的描述。哥罗西书1章15节，和合本这样翻译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这里讲的首生啊，这个有点可能会让人引起一些误解。那新译本能翻译的话会更清楚一点。他这里这样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物之上。那爱子耶稣呢，是父神的像，他在起初呢就已经存在了，在被世界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他在被造的以先啊，所以圣子的耶稣呢不是被造的，他是那位创造者。这一点呢，就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呢跟其他的一些宗教区分开来，比如说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会。那么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呢，他们认为呢，圣子耶稣基督呢是神在创造物质世界以前第一个受造之物啊。他们相信耶稣呢是有神圣的大能，但是呢，他的神性比父神要弱啊，他的地位呢要比父神要低，并且呢，他曾是天使长啊，米迦勒。而信奉摩门教的人呢，他们认为呢，圣子耶稣基督是神在世上造的第一个孩子啊，他与父神和圣灵呢都属于神，但是呢，他的地位和权柄呢都赐予父神啊，因为什么？他是被创造的。很显然呢，信奉耶和华这个耶和华见证会或者是摩门教的人呢，他们都什么？都是把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份给降低了，他们都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任何的信仰，只要把耶稣基督的地位给看低了，都是被称为异端，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啊。所以，约翰在这里向我们强调呢，圣子耶稣基督在宇，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世上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圣子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创造了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有很清楚的描述，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这样描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第九节呢？神说什么？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这里的神说呢，指的就是太初那个道啊，圣子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呢，借着话说话呢，就创造了天地万物。那这个圣子耶稣基督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本身呢就是生命，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约翰福音1章4节这里这样描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主耶稣基督呢，这个圣子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呢，他还赐下了生命，这生命在他里头。啊，那约翰在这里就说的生命呢，不仅是指我们的肉体生命，更重要是他在强调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啊，就是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恒的属灵的生命。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在谈到生命的时候，主要是在谈到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那这里经文也同时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呢里面的生命是那个真光啊，是真光。耶稣基督的这个真光呢，也是人的光，也是人的光。光我们知道是用来照明的哈，有了光以后呢。我们人才可以看得见、看得清楚，才不会迷失啊！所以耶稣 基督呢有生命的光，他要与人建立关系。凡是有他生命的人呢，就有了光啊，就不会再迷失了。但是呢，人对这个生命的光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的黑暗当然讲的不是物质世界，不是物质世界，而是黑暗的权势是被魔鬼撒旦所掌控的黑暗的实力，还有那已被黑暗实力所辖制的在罪里的人。上面讲耶稣基督生命的光是人的光，但是呢，在黑暗里的人呢，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的光啊。那在约翰福音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特别是以宗教领袖为代表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在黑暗里面，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的光，耶稣基督啊。不过呢，有一个人完全不同，他不仅愿意接受生命的光，他还愿意什么？为这个生命之光做见证。这个人是谁？在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6和第7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这里的约翰呢，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而是施洗约翰。那这里说呢，施洗约翰是从神那儿差来的。当一个人被神差的时候，说明什么？他是神的先知，他在代表神讲话，他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直接来自神的。那约翰，施洗约翰呢，是神的先知。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也就是说呢，到了施洗约翰呢是最后一个先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是在说呢，是预言关于他的先知，到施洗约翰就没有了，因为在施洗约翰以后还出现过其他的先知，那些先知呢，他们只在预言一般的事情，跟预言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一个先知呢，叫亚加布，他曾经预言呢，当时耶路撒冷会要遇到大饥荒，那个预言的确后来也发生了。那不过在《使徒行传》之后，尤其在新约圣经成书之后呢，再就没有说预言的先知了。什么原因没有了？或者说什么原因我们再不需要讲预言的先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神的所有的预言，所有他的话语都什么都已经启示完毕，都已经记在圣经里面了。说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要谨慎，非常要清楚，因为在今天还有好多所谓的先知，在讲一些所谓的预言，盼望我们不要被那样的谎言那样的假预言所迷惑。那回到约翰福音1章第7节这里，施洗约翰被神差遣，有什么使命？他的使命非常清楚，是什么？做见证，为生命之光做见证。他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叫人听了以后，什么？可以信。信什么？信耶稣基督呢？就是神，他是生命之光，在他里面有生命，凡接受他的人都会得到生命之光，都会行在光明里面。约翰福音1章第8节这里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施洗约翰呢？他自己呢不是那生命之光，他是生命之光的受益者，他接受了生命之光，并且成了光的见证人。在约翰福音1章9节和10节这里说，那光呢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在这里呢，约翰再次强调呢，耶稣基督是那真光啊，他的这个光呢可以照亮世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被光照亮，都可以从黑暗里面被救拔出来。问题是人是否愿意接受真光，是否愿意被真光照亮？那在第10节这里呢，世界这个词呢被提到3次哈。那么前面这两个呢，跟后面这一个呢，表达意思不完全一样。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了他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呢，包括人在内，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约翰再一次强调呢，耶稣基督呢就是神啊，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一切都是借着他来的。第10节这里说呢，世界却不认识他。显然，这个世界呢，说的是世人，这个世上的人呢，不认识真光不认识耶稣基督。这里不认识，不是说不知道、不了解，而是说什么？世人呢，不愿意接受生命的光，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愿意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那具体都是什么人不愿意接受生命之光？什么人不愿意 相信耶稣呢？约翰福音啊，1章11和12节这里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到自己的地方和自己的人，说的是什么地方、什么人啊？那从广义来讲呢，自己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造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耶稣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他的。那同样的，广义讲呢，就是这个自己的人呢，是他创造了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是因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那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自己的地方呢，就是耶稣曾经在地上生活的地方，犹太地区。那自己的人呢，就是那个地方，犹太地区的，人啊，就是耶稣生活的地方。那甚至耶稣基督呢，来到他创造这个世界，来到他创造的人当中，但是呢，人却不愿意接待他。不愿意信他的名，但是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接待他，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他的名。第1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有些人呢愿意接待耶稣基督，愿意信他的名啊。那么神呢给信他跟信耶稣基督名的人呢有很大的应许，他们的地位呢会被彻底改变。那什么叫信耶稣基督的名？我想我们现代人起名字的时候，常常不是很讲究，但是以前完全不一样。尤其圣经里面的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起的。圣经里面每一个名字呢，都是很特别啊。一个名人的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代表那个人的全人。那耶稣基督的名呢，是代表他的身份地位和权柄。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名的时候，就是在说什么？在表明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相信他做的一切，遵守他的话语。并且认他自己为生命的主，还有什么？要全然信靠他，让他来带领。信靠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呢会得到什么？有什么为他们预备呢？12节后半句这里说，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啊，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个权柄呢，都是权力、资格啊、特权。主耶稣啊，会赐给信他名的人一个特权，给他们一个资格。信耶稣基督的名得到什么资格？什么特权？这讲得很清楚，是什么？做神儿女的这样的权利和资格。那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依靠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的，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名，才可能得到这个权利啊，做神儿女的权利。换句话说呢，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凭自己，而是要单凭着信心，完全是神的恩典。那神的儿女和世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在13节这里说，这等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在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儿女啊，不是从血气，也不是从情欲，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乃是从神生的。这样他这样说呢，是说什么？神的儿女呢，跟神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肉体的关系，而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份呢，不是属地的身份，而是属天的。我们都是天国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呢？什么叫从神生的？在约翰福音第3章呢，耶稣自己他也讲过这个观念，讲过重生的观念。从神生呢，就是从灵生，从圣灵生，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没有人完全明白，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没法明白到底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神说有光就有光，有地就有地，我们没办法明白神怎么可以说一个字一句话，这个天地就有了，就从无到有。同样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名的时候，神借着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新生命，这是一个新造，新的创造啊。这也是我们没办法完全明白的，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来相信和接受啊。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是生命的光，信他的人呢就会得到生命之光。那甚至呢，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遥不可及的神，他愿意来到世上，他愿意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那这一经文呢也非常宝贵，他把太初的道跟成为肉身的耶稣连在了一起。太初的道呢，圣子成了肉身的人，耶稣基督啊，他来到世上来住在了我们中间。那么这一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呢既是神，他又是肉身的人。那这一点呢也戳穿了有两个常见的异端，叫什么呢？叫所谓的智慧学说，还有是啊叫什么多西特派啊。那么这两个异端呢，都否认耶稣有肉身的身体的这样一个事情。他们原因是什么？他说是肉体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神不可能跟污秽的身体联合。但是呢，约翰福音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呢既是圣洁的神，他也是什么肉身的人。那么在这里呢，中文字这个"住"这个字啊，特别的很非常特别。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我们中间的四搭帐篷。换句话说呢，神的帐幕来到了人间。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是在会幕里面敬拜神。那会幕呢也叫帐幕，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帐篷，它是代表神的同在。进入会幕就是进到了神的面前，就是进到了神的里面。那在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神的会幕。他是到我们到神面前的通道，在他里面，我们就到了神的里面。那我们今天人呢，借着这个新的会幕，耶稣基督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所以还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恩典我们知道是神赐的礼物，真理呢是真实啊。神的恩典呢，借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呢啊来体现出来，在它里面的恩典呢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格罗西书呢，也是啊第二章第九节也提醒我们，神的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言下之意，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一切。和他啊，那约翰在这儿，约翰说什么？他和他的其他的门徒呢，都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荣光啊，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在前面我们提到过耶稣。啊，基督是神的像，所以耶稣基督的荣光呢，就是父神的荣光。在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那里讲到太初有道呢，圣子耶稣呢，就是那位神啊，并且呢，太初这个道呢，圣子呢与父神同在，他跟父神是同等的、同位的。而在这里说这一节，这里这说什么？约翰说，圣子耶稣基督呢，是父神的独生子。那这样的描述也会有时候让一些人啊，让一些人误解，也是让那个摩门教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也会引用这样的经文。那些人认为呢，这个圣子是从父亲来的啊，那父亲的地位权柄呢要比圣子要高。那这当然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关键的理解要如何理解这个独生的观念？独生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一个生的观念，是独一无二的观念。那圣子呢是独一无二的，圣子耶稣基督。是父神独一无二的那位爱子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悖逆，充满了污秽，但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主动到我们当中，目的要将生命的光呢向我们显现，将生命的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要主动的给我们建立关系，让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并且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成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当如何行？我们有什么责任跟义务呢？约翰福音1章15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孩子说："这就是我曾说，在我以后来的，摆成了在我以前的，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这里约翰还是说的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呢，他认识了光，先得到了生命啊之光。那么得到生命之光以后呢，他马上就为这个光做见证。那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呢，施洗约翰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要比耶稣出来大概早了半年的样子。当时他出来的目的呢，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也是预备百姓的心，让他们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当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呢又马上将人指向了他，而自己呢慢慢的退到一边去。当施洗约翰的门徒们告诉他说："你的门徒呢都跑到耶稣那儿去了。"约翰呢马上告诉那些人说。那我来是为他预备道路的，啊，他在我后来，但是他要到我前面去，因为他本来就在我前面。 所以约翰呢，是约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责任，他甘愿谦卑。约翰福音1章16节，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丰富的恩典就是完完全全的恩典，是全备的恩典。约翰在这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有完全的恩典，他是恩典的全部。我和其他的使徒呢，都已经领受了，并且呢是恩上加恩。他在告诉我们，他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是充满了丰富，他的得到的祝福呢，是一个啊接一个，没有穷尽。约翰福音1章17节来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约翰在这儿把摩西跟约呃呃跟那个耶呃把摩西跟约呃耶稣呢做了一个比较。我们都知道，摩西他要告诉我们，摩西和他是传扬律法呢，非常重要。在犹太人心目当中呢，摩西律法是极其宝贵的，但是约翰要让他们也让我们明白什么？耶稣基督和他所代表的更加重要。神记得摩西将律法传给人，目的是让人知罪，因为没有律法，人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罪。但是人没有办法靠行律法而被神称义，所以耶稣自己也告诉我们呢，他来呢不是废除律法，而是让律法变得完全。他要成全律法，耶稣基督呢，用他的恩典和真理呢，成全了律法，他就是律法的本身，他是律法的完全的体现，他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呢，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可以变得完全。耶稣基督呢，不仅是律法的彰显，他不仅是律法的实际，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是父神的像。换句话说呢，我们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神，他是父神呢全然的彰显。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很显然的，这里神讲的父神独一无二的圣子耶稣基督在父神的怀里面。那这样的描述要表明什么？表明父啊。这个圣子呢，跟那个圣父呢，他有极其亲密的关系。那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只有圣子耶稣基督把他给表明出来神非常恩待我们，让圣子道成肉身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肉身的神那父神呢，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将他自己完全彰显出来。完全的表明出来，那主耶稣也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们，他与父原为一，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14章第8和第9节这样描述：腓力对他说：“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在这样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他就是父神的全然显现。认识了他，就是认识了父神；看见了他呢，就是看见了父神。当然，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个外表的东西，他强调的是父神的特质品格。我们知道父神有很多的特质品格，比如圣洁、怜悯、慈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等等，那父神这些特质呢，都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样，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呢，就是认识了父神，跟耶稣基督有了关系，就是跟父神有了关系。所以，前面这十八节经文呢，是极为重要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的核心的信息的总结，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是谁？我们又为什么要信耶稣而不信别的？耶稣是谁？他是太初那个道是神的话，他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圣子，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万物都是借他而造，也靠他而立。耶稣基督是生命之光，他可以照亮所有的人。他刚才讲，他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没有人可以认识神，跟他建立关系。耶稣基督呢，是道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父神的像是父神的全然彰显，他彰显了神的慈爱、怜悯、恩典。 他将永生的生命的光呢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凡信他名的人都可以得到那个真光，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假如你还没有信他的名，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要做什么选择？因为刚才讲，只有耶稣基督才可能改变你的生命啊，只有他呢，才可能让你从黑暗跟罪恶的权势里面被解救出来，因为他是那真光，他可以照亮所有人。问题是你是否愿意谦卑自己，让这个生命的光来照亮？你是否愿意来信他的名，来得到这个做神儿女的权柄？那对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人来说呢，我们需要问，也需要问自己：我是否愿意像施洗约翰一样，为这个真光做见证？假如你愿意为他做见证，那你会如何做？你会什么时候开始做？你会从哪儿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我们看到你的儿子太初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生命之光带给我们，他要照亮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他才是真光。所以在黑暗里的人需要真光。天父，请你恩待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已经是被你照亮的人，盼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活出那个真光的样子。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悖逆的时代，让我们真是愿意为这个真光做见证，像施洗约翰一样。虽然很多时候可能被人嘲笑、被人藐视、被人不理解，但是他还是在那儿大声宣告耶稣基督的名，生命之道，生命之光。天父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